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谢谢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今晚John 我是主持人，那我们要谈谈就是关于我们的职业策划是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关于这个职业策划的东西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是关于你喜欢什么，即你有什么能力，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的职业，然后这个会影响你未来的工作和就是你的生活。那我先想问你们一下你有没有跟父母或者朋友谈过这个将来的职业？
我跟父母或者朋友有一些讨论，但是不是并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未来我自然就会找到我想要的职业。但是我现在就已经有我喜欢的方向。一般在人家问我，哎，你以后想做一个什么的时候，我总会是说，哦，我准备做一个跟理科有关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文科。然后理科，我小时候我特别对车感兴趣，后来又喜欢电脑，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但是。来到了就是西雅图这个区域，我觉得很适合我的工作，就是电脑类型的工作。但是这里有很多这样的竞争，但是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会做一个跟电脑有关的工作。所以我跟父母基本上都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吧。跟朋友来说也是这么说的，我有很多跟我有类似喜好的朋友，所以我平常也有跟他们谈这些事情。但是我要谈也是谈电脑或者是谈其他，是不会跟他们谈职业。
那我发现我跟你很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车，就是那种赛车然后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个电脑我从可能七八岁已经就开始搞电脑，然后我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什么职业但是我可以确定就是我以后要搞电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爱好。还有人想分享吗？
我跟我的父母谈过我自己的职业。其实我以前是想要做画家，因为我比较喜欢画画。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现在画家特别少，并且社会上也不是需要画家，就是现代社会上更多的都是需要那种什么搞电脑、做游戏之类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可以赚钱生存下去。然后呢，后来我的父母就建议我可以做律师，说什么我口才比较好什么的。
我也可以，就是我可以说我可以 relate to 你吧。我也想过就是做一些画画的，但是不是在纸上画，是在电脑，就是这个英文叫 digital artist， 就是我在学校我们学了用这个 program 叫 Photoshop 就可以。把一个照片去改变，然后可以改美，然后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搞一些搞笑的照片然后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然后我也就是可能以后也会搞这个。
对Lucy， 我也想再加一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一般人家想到画画都会想到在一个纸上或是一个帆布上面用蜡或者油画，这个对，这就是也许几百年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很多都是在电脑上画的，就跟张刚说的一样。然后也不需要用 Photoshop 来画，但是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你做二维的话也是，三维的话你可以画一些那种立体模型之类的，这种都算是画。所以现在新时代，我觉得画还是有很就是视觉艺术还是有很多可以就是发展的职业的，所以不需要一定感觉需要做其他职业吗？
对的，我也想过，就是如果没有人特别需要在纸上画的话，那我也可以在电脑上画。但是由于我不是那种特别擅长做电脑工程的人，就是 一般来说我用电脑比较少，也就是一些我还是会用电脑的，但是一些复杂的那种程序什么我一般不用，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非常小的时候，跟我父母讲过关于我以前就是关于我以后要做的职业，就是那以后我以后就没有讲过。但当时我有一小段时间是想要做扫地工，因为就是当时我不太懂事嘛，并且我就觉得扫地工，因为在中国他们一直宣扬说扫地工是帮助人民很大的，并且假如没有扫地工的话到处都会变得很脏，所以扫地工对城市贡献很大，所以我当时很小的时候就想要做扫地工，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他赚钱不多，并且也很苦，所以我不是那么想做。
我妈妈，我小时候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就是她说那些倒垃圾那些人，他们工作就是会比好像老师就是稍微高一些，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很非常脏。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想过，我想做这份就是倒垃圾的工作，因为我看见人家都是就是很轻轻松松的在车里放音乐啊，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什么，然后到一个 neighborhood 才下来，然后搬一点垃圾，然后继续开出去。然后我觉得这份工是特别开心。
对，我觉得你要做扫地工的话，肯定得在美国做扫地工比在中国做扫地工更加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一般工作你就说，比如说受到的待遇好不好，你得到的钱收入多不多来说，你一般是被人家所需要的工作，无可替代的工作，就会得到更多的收入，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扫地工的话，为什么扫地工这么重要的工作？你说如果没有扫地工的话，是不是人都不能生存了？没有清洁工的话，但是你却没有，比如说一个设计师、一个画家，完全人就可以生存。所以为什么画家还会或者是设计师还会得到那么多钱，而扫地工得到的钱却不多呢？那是因为扫地工很多人都能做，你一个设计师也可以做扫地工，但是你扫地工却无法做设计师，所以觉得还是就是需求比这个稀有度要更加不重要一点，只能这么说。
说得非常好。
那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可能像五六岁的时候，然后小时候就因为就在那种幼儿园里面，老师就说你们以后想做什么职业，然后就基本上有大概90%的女生，她们都说她们想做医生，然后男生就说要做那种消防员。但是像长大了以后，就是特别是我长大以后，因为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会晕血，那长大以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一开始可能还是比较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两年可能觉得啊，那就算了吧，那以后就不做医生了。然后而且我妈也跟我说过，那你现在既然晕血的话，那你就不要再做这个了，她也劝过我很多次。那现在我想做的话，我也不太确定有什么，就是但是我可能就不太想做像电脑之类的，可能我现在用的不是很多，也不太会用。
那我呢？我小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嘛，所以我就想去进那个 NBA， 就是美国的专业篮球的league。那可现在我发现就是这个很难进，然后如果你进的话，那也很难打得很好。要进的路是很苦的，你每天都要练很多，所以我就不想做这个了。那现在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所以我就在找。
我是肯定跟我父母和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没决定好我想要做什么。我知道我不想做个医生，我是不怕血，但是我就觉得像有些东西比较恶心，比方说假如有个人 那个在车祸里，他们手和脚都没了。我是那个我看着他，我会，那我不怕，就是我就觉得比较恶心，所以我就不想说。我有可能长大会做一个 business woman， 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到那里去打工，所以我那个方面知道东西比较多。然后另外两个就是，我妈妈觉得我做个 lawyer 会比较好。我真的，我还是对那个还有一点兴趣的，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干。然后我有一次是一个夏令营那里的老师说我长大应该去设计网站呢，但是我应该不会做，因为他们赚的钱不多，说我现在还没想好。
对，我也有同感，就是我也不想做医生。其实我妈妈以前问过我要不要做医生，但是我是绝对不要做医生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恶心，你要给别人开刀，而且就是有很多血，所以我也不喜欢做医生。
嗯，就是如果是说是做医生那些工作，就因为他是这么恶心，因为就是很少人会去对这个就没有感觉，会爱做这个，他才会就是这么好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么多钱。还有我想就是回答刚才 Brian 说的，他刚才说他小时候有一些很大的梦想，那我这个我也可以说我自己，我小时候曾经想赛车，就是一个 race car driver， 也曾经想去月亮，在好像在一个 spaceship 里面，然后我现在知道那些这是很困难的，然后很少人才能这样做。但是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就还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还行。我想再问你们，如果你现在可以选择，那你最希望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我就是之前也简单说到过，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现在就立刻选择的话，我肯定是我想二选一。第一个是如果让我随便选择，我最想做的一个是软件 developer， 更加详细来说是 game developer，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的学习爱好和玩的爱好结合起来。因为就是如果说学习的话，这打游戏肯定不是学习，如果学习的话，编程可以算是一种学习吧。所以我喜欢做软件，但是我又喜欢打游戏，所以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个 game developer， 我觉得是我最好的梦想职业。然后在未来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可行的，只不过要做得非常好，或者是做得非常在大公司里面做大 project 的话，那么可能很难。然后我的另外一个职业稍微要少见一点，但是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比赛，然后他是做跟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系的。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职业，甚至有一个专业是那个叫什么的脑神经电脑，就是跟把人类的脑子和电脑结合起来做关于人脑和电脑的研究。基本上他们的topic 主要是怎么用电脑来模拟人脑。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以后如果我大学或者是怎么样进这样的专业的话，那可以做跟这样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之类的。
嗯，非常有趣。
如果让我现在选择的话，就是不考虑我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就让我直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想做律师。因为就是我妈妈说，我问过我妈妈，如果我以后长大了到那个时代，律师会不会被时代淘汰？我妈妈说不会。而且呢她还说就是如果要做律师的话，那就不要，她其实她这个说法也是跟她听别人说的，就是如果要做律师的话，那么就不要找一个什么小公司的律师，要去找最好的大的那些地方的律师。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但是就是让我不考虑其他因素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想做律师。
如果我现在选一个职业的话，我也觉得我可能有两个选择吧。第一是因为我从小很小就开始学乐器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做一个那种教乐器的老师。因为我听说这种老师赚钱也挺多的， 然后也是那种大家都也就是不是那种很差的工作，算挺好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跟刚刚 Lucy 一样的，就是我也可能想做律师。我以前很喜欢，就是也不是喜欢嘛，但是我以前有很多次都跟我妈妈顶嘴吵架，然后我妈妈就说我这么有口才就应该去做律师。然后因为她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我确实天生就喜欢跟别人争辩，所以我觉得我做律师也还可以。
我想说我自己吧，我现在主要有三个我觉得至于我的梦想工作，如果现在可以选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应该就是我刚才说过一个，就是叫英文叫一个 digital artist， 是在网上可以创造一些一些什么很多不同的东西，好像你可以说 3D printing， 就是可以一个 3D 的一个印刷机，然后它可以打印出来，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帮一些公司就是 edit 或者是他们的广告，然后不知道。第二呢，应该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我要选的职业应该是就是看我现在有什么本领，我觉得就是可能做一个钢琴家也不错，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最不知道就是花最多功夫做了一件事，就是现在就是练钢琴。然后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就是每天都要练好几小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玩很有趣的一个工作。第三呢，因为我喜欢打游戏机，我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夸张很大的梦想，但是我想做一个就是专门打游戏机为一个队打，就是英文叫这个叫一个 e-sports player。 但是觉得这个我父母一定不同意，然后这个也有点夸张，因为你要每天也要练习打游戏机。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等一下回来再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谢谢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那回来刚才我们的问题，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那我们继续谈。
那如果现在让我选择的话，就不要那些自身的条件的话，我可能还是有很多吧。就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小的时候比较想当医生，然后再大一点以后想当老师，然后就是都是比较无聊的职业，就现在想就特别特别无聊， 那现在我可能会去学，要不然就去学经济学，然后要不然就去学心理学吧。那可能这些可能是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这些。
嗯，
那我呢我觉得我想做关于软件的东西，因为我爸爸是个软件工程师，所以我想做些这个东西。那如果做不了的话，我也可以做一个就是教乐器的老师，因为我从小就在学吹笛子，所以我可能会当一个长笛老师。
假如我一定要学的话，我应该会变成一个企业家，因为我那里，因为像我说，我夏季时候整天到我爸爸的公司里去干活，所以我那个方面的知识我也知道比较多。
嗯，非常有趣。大家说的都是，我发现都是有些就是跟他们的父母职业有关系的，有些是他们真的就是很喜欢的。那到下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你刚才选的职业？然后是受到什么影响才会选这个职业的？
我软件工程师，就是我做软件这个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和爸爸，主要是我妈妈，但是我爸爸也同意，他们就说，哦，未来电脑发展的非常迅速，要跟电脑有关的职业，才是最有前途的。那他们是为了我的前途，或者是所谓赚多少钱和什么经济阶层来这考虑。但是我想，我从四年级开始学编程，我发现电脑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能做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情，而人加上人给它编程以后，它可以做很多，它可以为你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最开始让我想做跟电脑有关的职业的东西，是我开始，就是我当时上编程班，我觉得非常没有意思。但是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喜欢编程，是从大概五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学那种方程，然后作业特别多，然后结果我做方程就已经够累了，但是有的时候还要做那种约分什么的，然后结果后来我就给我的每一个数学程序就数学作业非常重复性多的地方就编一个程序来做，然后结果人家要做一个那种数学卷要花比如说一个小时，然后我只要花比如说15分钟编一个程序，然后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然后也就节省了半个小时。那这样呢，对我的练习绝对是没有那么大的好处的，因为人家都做了那么多题，而我就没做题。但是呢，我就是体验到了编程的乐趣。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如果我能做这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还可以让人家付我钱让我来做，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就完美了？所以如果真的能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好。然后后来我也是，我为什么决定，我为什么想到把电脑和脑神经人脑结合起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果参加比赛之前，我准备了大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比赛材料，然后我都准备好比赛了，然后我感觉我不是那么有信心，但是至少我知道我能考得不错。然后呢，那一次我们本来我们班里很多人都报了这个比赛，但是到考试的那一天，老师却mess up 了。老师本来应该帮我们报名，就是提交上去，结果他没有提交，结果弄得我们整个班里的所有的报了名的人都无法参加比赛。然后后来老师也认了错，但是这都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我准备了很多，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没有考到试，然后我就感觉我这学的这东西感觉像白学了。然后后来想，哦，如果我做这个的工作，那么就不会白学了。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嘛，因为如果真的像所谓的那些就 AlphaGo 或者怎么样，这样用人脑的方式来模拟电脑，但现在的人工智能都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都是很傻的电脑用大数据来模拟，来实现像人工智能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像人脑一样的话，那么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对，这也是一个发展目标嘛。所以我想如果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会很有意思。
我要做乐器教师的话，原因是因为我很小开始就开始学打击乐了，然后我打击乐也是比正常打击乐的人打得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打职业做一个老师的话，我长大以后做一个老师，还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老师的，并且作为这样的老师也是可以用了，可以维持生活的，并不是钱非常少，钱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工作还不错。我第二个做的是律师，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可能有天生的天赋，就是跟别人争辩，因为我在那种学校的 debate 都还是做得不错的，我觉得我有可能有这种天赋，所以我也会想做这个。
嗯，我来说一下我吧。我觉得如果刚才就是选刚才我说的其中一个，我就会选钢琴家吧，因为我觉得是我现在这个是一个能力最强的一个。我从小已经就开始练琴了，我好像四五岁，我爷爷从 Costco 买一个300块钱的就是电子那个钢琴，然后我一拿到我就会，我听说我妈妈说，我都忘记了，她说我会就是如果我弹那个琴，我会弹好几个小时，就是可能弹一些很简单的音，但是我觉得她说我就会有很多兴趣，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弹，然后她都没有兴趣，但是我还是有兴趣，然后我可能像我算是比较晚学这个钢琴，我可能七八岁已经开始学了，然后我一开始学就一直都换老师，因为我妈妈觉得他们就是教不好，但是后来我们找到一个俄罗斯老师，然后我妈妈很喜欢他的就是教那种方法，然后觉得他是很专业的，然后我从那里开始，我每年都有比赛，然后我每年比赛都有拿奖，然后我也自己觉得就是我每天练的也是不是很多，可能最多一个小时，有时候我都不练，但是我每年都还能拿奖，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天赋还是有的，如果多练一点，就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挺好的钢琴家，所以我就觉得就选这个钢琴是很有趣的。还有人想说一下吗？
嗯，那我的话，我小时候是因为就是觉得医生就比较就是像好玩，但是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么喜欢，但是就觉得特别好玩。那小时候因为只知道哇这个挺好玩的，我就想做这个，然后一直到大概2、3年级的时候就想过要就是当老师，因为觉得那时候刚上小学，上了2、3年了，就觉得哇塞，老师整天就去什么开会什么乱七八糟的，感觉好厉害好酷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觉得啊，好像挺无聊的。那我像现在这个职业呢，就是以后就去学习经济学或者是心理学的话，那我可能就比较就是偏向于我妈妈的意见了，因为现在就是我，因为我之前说，那我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地理，那我说那我以后去学地理吧，然后我妈说，咦，你看地理那有什么专业，你去想一想，你以后你想想什么工作，然后最后实在就是可能就放弃了这个，因为最后实在也想不到有什么工作，那就想到第二选择就是经济学或者是心理学。
嗯，
我觉得我想做那个软件的东西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是做这种东西，然后他就是上学的时候他会送我嘛，然后他有些时候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就想做这些东西。
我想做企业家，因为我对那个还有感有一点点兴趣的，所以我也在那里的方面知道的比较多，所以我就想有可能想做个企业家。
那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个钢琴家。我先说一下我的父母嘛，我妈妈在中国她是个幼儿园老师，然后来到美国也是继续做老师，在一个daycare center 做老师。 然后现在他也是做这种也是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爸爸就是他比较晚到美国，然后他就在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好像 UPS 这样子在这里工作。然后我都对这两个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很小，是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没有七八岁吧，我可能很小，三四岁，我妈妈都教我唱歌，然后我觉得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然后我妈妈说我音很准，然后我也有这个天赋，所以我觉得就是钢琴家这个很合适的工作。而且我听说就是有些钢琴家如果你参加比赛赢了也很可以拿很多钱，如果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local performer， 你可以就到处给别人演奏，然后也可以赚很多钱。那下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职业有什么好处？然后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如果做跟电脑有关的软件设计的职业的话，那么不仅是对我自己让我感觉快乐，是说做一个我想要做的职业的问题。首先它可以得到钱，对不对？我相信所有考虑职业的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不用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发展来说，未来科技只会越来越高，所以做那些可以被机器替代的职业毕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应该做那种就是设计机器或者说改进机器的。那么怎样可以改进机器呢？我觉得软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如果我设计软件可以改进机器，在未来毕竟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所以我相信不会没有可以做的工作，而且也应该只会就是比较有前途嘛，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好处。然后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也快乐，因为我正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能不仅赚到钱，不仅完成就是对世界做出贡献，或者对社会那怎么样，但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快乐，那么是不是人家都是抱怨上班，我可能会喜欢上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我们继续分享吧。
那我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专业就心理学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研究一些人，就是人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他什么情况下他会干什么，他是就是像也比较像那种研究精神功能和行为的，就是科学嘛。那也可以帮助就是了解自己，也可以了解别人，在就是像以后如果学习心理学以后去当一个就是像医生的话，那就是心理医生的话，那也可以就是帮助许多人。那像经济的话我可能就想不出来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大的因素就是就是像我自己可能也比较喜欢这个，但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他具体能干什么。
我选择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受影响的话，我可能选择律师，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也说过了，现在科技已经发达了，所以以前一些需要人力做的一些比如说流水线工作，现在很多都被机器代替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喜欢的某一些职业到了真正我以后能够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已经被机器代替了，或者已经不需要这种职业了。所以根据我妈妈说律师是不会至少最近一直到我选工作这个时间不会被就是淘汰。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去做好的就是做到高级的，可以说高级的律师的话，那么就是钱应该也不少，因为你找工作就像凯文刚才说的，不得不要想到的是钱。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也比起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搞电脑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更加擅长讲话或者是画画之类的，这种我不是很擅长那种科技类型的东西，所以我就 还有我妈妈，还有一些人也说我口才比较好，所以我就会选择律师。
嗯，
我选择做音乐，就是音乐老师，因为第一我比较喜欢音乐嘛，音乐是我一爱好之一，所以在教别人的同时，我自己也会不会那么感觉无聊，我自己也会得到锻炼，并且我也不会很不高兴。第二个很大原因呢，就是打鼓老师赚的钱还可以，教你半个小时就可以得到许多的钱，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假如有一个再好的职业，你再喜欢，钱不够多，还只能当做一个爱好来说。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很重要。
嗯，再说我的吧，我觉得钢琴这个职业这个好处，我觉得就是生活上的好处，就是没有一个。是一个普通工作没有好这么好，是比如说是没有什么 401k plan， 没有包 health insurance， 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consistent pay， 就是一直有钱来，你不会每个人每个月都赚一样的钱，就是因为钢琴你可能有时候有那个人来请你弹，或者你有时候会赢比赛，但是有时候你不会，然后就没有钱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个人来说也有些好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一生中都是玩音乐的，这些会对你的脑很好，你会很就是你脑子会变得很灵，然后你手也会很巧，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一个就是一个对音乐很喜欢很感兴趣的人，如果他们一生中都是搞这个音乐的，我觉得他们会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我也会很开心，就虽然就没有一些好像别的工作那些 benefit 一样，那我们继续说吧。你觉得你现在职业你选的职业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学的这个职业，我觉得有可以赚的钱比较多，但是当然，假如你做错的话，你可。肯定也可以亏很多钱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那个比较难的，就想你做的太简单了，我觉得就没意思，整天做一样的就没意思，就假如那个不可能亏钱话，我就觉得会比较无聊。
嗯，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答案都非常有趣，那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 425-490-4297。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期待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觉得你刚刚选的职业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认为我刚才选的这个律师这个职业对我的好处，一个就是我已经说我就是，其实如果你律师做的不是那种很高级的，只不过帮人家做一些小工作，也称得上律师，但是其实你也不怎么做事情，也不是很高级的，那你工资可能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到很高级的律师，工资应该是不少的。还有的话就是我真的很怕我选的工作以后没有人需要了，但是我也不确定律师以后会不会需要，但是据我妈妈说她是不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
那我想知道如果你们要实现你们现在这个梦想，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首先如果我要做跟电脑有关电脑软件就是 develop 有关的职业，那我肯定得会这个，对不对？所以我得从小就开始学怎样编程，怎样做其他软件设计，就是懂，我必须要懂这些东西，然后我还得有这个学历，不然人家公司不会要我，所以我还得去上大学或者是读研究生之类的，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准备。你没有这些，你确实就做不了这工作，除非你是特别优秀或者怎么样。然后参加比赛呢，我也不知道，我不觉得每一个在大公司里被聘请的软件工程师全都是曾经在比赛里得过大奖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比赛里得奖更容易让你考上大学，而不是更容易让你找到工作。你工作主要是看你在大学里的成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大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吧。但是除了这之外，你必须要精通你做的这个工作，所以如果你要做软件工程师的话，那你必须要在高中大学或甚至更早就学习软件制作，并且成为在这方面的一个 expert， 这样你才可以准备就是这样能够做上你想要的工作，不然你做的不好的话，有做的比你更好的人，人家是不公司是不会要你的。
那我觉得的话是就是我可能就要像心理学的话，可能现在学其实是来得及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像太多的就是像编程一样需要就是像你日积月累的经验。那这个因为像心理学的话，他高中的时候就可以学，那可以我可以就是先准备一两年，那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去选这个专业，如果到时候不喜欢了，那也就当就是高中就学着玩儿，那我就不太那个什么了。但是以后如果学了这个专业的话，还是要去努力去就是掌握一些，就是怎么去跟人沟通，或者是怎么让就是怎么和别人说话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或者是一些相对于来说，就是和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努力。
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就是做一个钢琴家，不仅仅是钢琴家，所以要做一个好的钢琴家，是特别就是专业那种。我觉得我要就是我每天得练很多，然后我得就是参加多一点的钢琴比赛，去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可能要不知道，可能要一定要就是到大学去专门学这个那些。music degree 那些什么东西的，然后这个我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钢琴家。
如果我想当一个做软件的人的话，那现在我就一定要开始学编程了，因为编程特别重要。那我也要提高我的数学，因为如果想做软件的人的话，数学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技巧。
我觉得如果我要做一个打鼓教师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更加学打击乐学的多一点，并且我还要学一些关于乐理的知识，
因为打击乐里面是没有音高音低的，除了打八音八之外的这种乐器的话，而我这种乐器也不太会，所以我基本上对音高音低是几乎一窍不通，最近刚学了一点嘛，但是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所以假如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教师的话，我肯定是要会一点音高音低的之类的事情，不然我肯定是做不了。
还有谁想分享？如果没有，我就继续说。好，我想知道你们的爸爸的职业是什么，和有什么是吸引你的，然后你喜欢有些什么或者不喜欢有些什么东西。
我的爸爸的职业是就是软件的销售，就是他可以卖软件。有什么吸引我的呢？就是说他我爸爸是在家里的，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有打电话，我也不清楚他打电话是打什么的，反正他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总是不许有人发出很吵的声音，我猜应该是要么就是公司里面有开会，要么就是他在向别人介绍某一个就是软件想要把它卖出去。但是我不喜欢哪方面的，就是我也说过我不是很喜欢就是这一方面软件这一方面东西我不是很擅长。还有的话，其实我是不喜欢有任何出差的，但是我爸爸的工作出差已经是很少的了，但是还是有时候会有出差，所以我这个不喜欢。
我爸爸是一个，就是这里在西雅图这个区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爸爸就是一个软件工程师，这也是他为什么他从小就告诉我未来软件这个就是有多强大多重要，以及在未来有多大的前途。然后我妈妈我也完全同意，过会儿我应该会介绍一下我妈妈的职业是什么，但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做的职业完全不同，然而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在未来电脑的功能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学电脑学编程跟电脑有关的事情就越来越重要。然后介绍的他们就一开始把我引向了这个道路，然后后来我也非常喜欢，所以有爸爸职业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跟电脑的这个怎么说呢，设计这个方面，以及怎么样使一个电脑本来比你笨但是却比你做苦力更强的东西，可以让你可以随意的控制他做什么，并且他还可以做到一些就是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不喜欢的方面呢，就是怎么说呢，很难说，我不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方面。我觉得我不知道他的收入是多少，但是他至少能够养活我们的家庭，所以就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满意了。而且他还能不出差，不在外面，他现在都是在家里工作的，所以这令我很羡慕。就有的时候他得出去，但是都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嗯，还有人想说吗？
那我爸爸之前在中国的职业就是像类似就是中央空调的那种销售经理，那就是那中央空调的那就是那种商场里的那种通风系统，就是不过说的那个什么一点。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没有对这个就是职业的一个很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爸那时候是做什么的。那个我比较就是吸引我的这一点，就觉得因为我爸有时候做那些工作的话，有一些是有一点像样品那种需要拿到家里来的，我觉得哇塞好大那种，就是感觉特别厉害的样子。那我不喜欢的方面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那也比较忙，然后那像我可能大概一个月能见着两三次就很好了，因为经常要出差，然后经常去是就是晚上要去就是像应酬喝酒那种，就晚上也很晚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早上走的时候就是比我还早。那还有就是出差有可能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那最长的也就大概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回不来，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 那喝酒呢，这一方面就是他现在就在中国，因为喝的比较多，那就工作的比较厉害，就比较忙的话，那他现在是有那个像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像血压高什么的，他因为经常喝酒，然后经常应酬吃饭的话，那可能会有这个方面的，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
嗯，
我爸爸是个软件工程师，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因为就是关于软件，然后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我爸爸是做，就可以说是像那种心理导师吧，因为他他自己跟外面那种比较有 stress 或者是之类的这种人讲，然后他因为我喜欢的这点嘛，就是这个是一个像比较特别的职业，然后他也因这是大部分人没有的一种技术。那我不喜欢的就是他在家里总是，因为我一旦跟我妈妈有什么冲突，他就会在我面前讲那种像大道理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说什么这个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是什么什么原因的造成的，要怎么怎么样才能改变，然后说的多了就感觉烦了。
嗯，那你爸爸就是好像这个软件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来解决问题。那你妈妈的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个有什么吸引力的，然后你觉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我妈妈其实，我妈妈是就是家庭主妇，没有职业的嘛。那有什么吸引我的呢？就是，她不需要因为某一件事情，比如说不需要担心被开除，反正她也不可能被开除。但是呢，这个工作看似好像轻松，但是我妈妈告诉我其实不轻松，因为就是有这些小孩要在那里烦，然后她需要管。我不喜欢哪方面呢？如果真的像我妈妈那样说的话，这些就是很难管住这些小孩，那么我肯定不喜欢这种。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比我自己要小的那些小孩的，总觉得他们比较烦，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不喜欢的。
我妈妈是以前是做编辑的，她现在也做编辑，但是我先说以前吧。她以前在中国还没有来的时候，那时候在苏州的一个杂志社做编辑。然后苏州那个时候杂志社，她做编辑基本上据她说是排版以及就是修改文稿这一些。比如说人家的稿子过来，她会把里面的那些比如说用的不好的语句稍微改一改，然后还有一稿二稿这样会改好多次。然后还会排版，比如说人家排版排的不漂亮，他会设计一下那种比如说不一定是封面，但是就是设计一下里面的那些排版然后结构什么的。这然后结果他出书，如果他人家出的书，他上面也会名字被写在上面，这是他以前做的事情。然后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后来呢他就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全职的，他大部分时候在家里，但他有的时候会去一些网站上或者怎么样找一些新闻，然后就是为电台做一些新闻的编辑嘛。然后这个他不从这里面得到多少钱，也不花多少时间，但是他编辑或者是设计文字，对跟文字有关的这些事情是他的爱好，所以这是他现在能找到的工作里面一个他比较喜欢的，所以他也就做了。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做工作，因为他现在不是很需要这么多钱。
嗯，还有谁想分享他们就是妈妈他们妈妈的职业？
那我妈妈的话，她以前是做会计的，然后她现在过来以后，她可能就不再做了。然后就像我妈妈说，我是不知道她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自从我出生了以后，她就不再就是做会计这个工作了。那她以前呢，她就说是像算一算数，然后要对一对那种账单，或者然后反正一整天都是在算数，就他就觉得挺无聊的。但是这个比较吸引我的方面就是，因为他不像就是特别特别复杂那种数学那么难。那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就是不太喜欢那理科的，那可能还会好一点。 然后我不喜欢哪个方面的话，那就是如果天天就是一直在算数，一直在算数，那虽然就是脑子会动得更快，但是就是觉得每天都在算数，感觉就跟机器人一样，我就是比较不太喜欢那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都还好。
嗯，
我妈妈做的是，就是我妈妈在一个那种业余的，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就是在美国教其他学生中文嘛。因为我妈妈中文、英文都还不错，然后她就到了一个那种课外中文补习的那种班里去，教其他学生。然后她刚做没多少时间嘛，所以我也没有对她有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她多教其他学生可能更加有经验吧。这样他回在家教我，因为他在家也一般教我一些中文，所以他可能教了别人中文以后回家教我中文，保持我的中文的话教的可能更好。但我不喜欢的是他每天都要出去蛮长时间，然后这也是等于说是少了他跟我一直在一起的时间嘛。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使我们之间变得疏远，那这也是我不喜欢的。
那我妈妈职业其实是一个老师，就是我刚才曾经说过，就是他在中国当一个幼儿园老师，他这边也是教小朋友的。然后比较吸引我的就是我去过他工作那里，然后他那里有很多可爱的那小孩，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因为你可以跟小孩沟通，可以学会怎么就是管理那些小孩，怎么可以教他们，也可以去练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他们会做的这些东西你不喜欢，然后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情绪，因为你是要教他们，而且还是比他们年纪大的。然后我不喜欢那方面就是，其实这份工也是很辛苦的，经常要换尿布啊，什么喂奶啊，如果他们是摔倒受伤啊，要给那个家长就是报告一下，然后每天还要很早起来，然后还很晚才睡觉。然后如果你是就是好像那些 curriculum。你是负责，你也要自己编，你要网上买一些材料自己编一下，然后你每天这些 activity 你要自己创造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辛苦。还有谁想分享他们妈妈职业？
那我妈妈是个data scientist。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因为这个关于数学很多，然后数学如果做太多的话，会把我脑子弄特别特别的 confusing， 所以我不想做这个。
今天晚上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让我们知道是每一个很就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职业，然后每个职业都需要些什么，然后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来收听那个西雅图少年说节目。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